以下的时间我们仰望你，主啊，求求你自己个别对我们说话，主啊，为着你自己的创造我们先生感谢，为着你自己的话语立定在天我们先生感谢，主啊，求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能够得着你要我们得着的话语，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刚才对不起，就是早上有一些那个技术上的困难，那我会补充一下那方面那一段啊。哪些是早上没有来的？OK， 早上我是从那个整个科学的角度，就是最现代的科学的角度来探讨圣经的话语，到底我们可不可以看到神自己的手迹？我是用那个兵马俑做一个例子，从兵马俑。我们可以看到兵马俑哪些人，那些兵马俑的角色到底是重要的角色还是比较低的角色。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是将军俑，有些是就是前线打仗的。那么从这些兵马俑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艺术家他的手艺高明或者是低。那么我们从整个的宇宙宏观宇宙整个宇宙或者是微观的那个游击宏观无机的宇宙，就是没有生命的宇宙，微观无机的宇宙，我们可以看到神自己的手迹。然后我们可以从游击就是有生命的物体，或者是从进化论，我们可以看看到底我们可不可以看到神自己的作为。那么从微观的我们也可以不可以看到神自己的作为那么不过最后我们是在进化论那一段我们有一点那个technical 技术上的困难，所以没有讲完。那么最主要下午这一堂我是想要讲圣经预言跟我们现代人的挑战。然后呢早上我是讲这方面现代科学的挑战那么我现在补充一下刚才没有讲完的。我们这最后是讲到进化论，进化论其实有六方面我们可以讲到它不对的地方。第一方面是缺环，第二方面是独变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跳过刚早上讲过的外面好像是书摊里面可以拿到我的处座真经不怕红炉火，简体字是免费的那么繁体字你们是要买的。还有没有？没有了，他们只有带200多本，好像都没有了。
不知道。
哦，是吗？没有了吗？OK，sorry， 我们因为只有我想大概只有200多人，所以没有。OK，sorry， 讲到读遍，进化论很重要一个角色，就是讲到读遍。物种的演变是靠独变，那么独变最主要我们要明白这样子是独变。那么假定有一个母亲或者是你一个亲友生了一个婴儿是2个头4个脚，好不好？你要不要恭喜他？恭喜恭喜，我们的小孩子只有1个头2个手你的呢太棒了，2个头4个手，好不好啊？不好。独变的99.99%都是不好的。那么进化论就要靠这种独变，一连串不断独变才能够从一个物种变成另外一个物种。早上我简单的就是用那个猫变成狗的例子，猫变狗，喵喵绝对不可能1个礼拜2个礼拜1年2年10年20年从一只喵喵变成一只娃娃。如果有的话一定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演变而成。那么这如果是演变而成的话，一定在所有的物种当中你应该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各种混合的物种。那么假定猫可以生存，狗可以生存，其他中间产物没有办法生存，最低限度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中间的产品，中间的生物，但是我们没有找到他们的化石，绝对不可能的。那么中国在镇江化石方面的研究其实提供很多 对进化论挑战的一些科学的政绩。那么我想在过去的年代或者在文革的时候，人民日报绝对不敢讲向进化论挑战的镇江化石啊。那么回来讲到毒变，毒变我们可以做很多个种的那个生物的研究，很多学者喜欢做苍蝇的研究，因为苍蝇一个夏天可以几代。那么如果做其他的生物的研究，你要做遗传学的研究很难，不能够看到他们的遗传的过程怎样改变，好像这些就是青蛙就被遗传改变了。那么在苍蝇的毒变的研究当中，很奇怪，苍蝇的那个虫毛可以从36减到25，可以从36增加到56，但是就不能够再超越了。在超越之后，它就不能够繁殖，也就是说生命不能够繁殖下去。那么你个苍蝇的虫毛，你可以叫它演变，很多不同的方法叫它演变，但是有一个限制，也就是说物种本身，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造万物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限制，物种之间不能够演变。那么在那个毒变的研究里面很清楚证实是不能够超过的。他说 fruit flies have been mutated endlessly， 他们可以做很多奇奇怪怪的苍蝇，但是他们还是苍蝇。那么在进化论的过去的教科书里面，典型的例子就是说，这些你看鱼鸡啊兔子跟人，整个它的怀胎过程当中的演变很相似，很相似。这个是达尔文得力助手所发表的，变成是最基本的教科书里面的样本。最近几年才发现原来是伪造的，我全是整个是假的。这一个重研力是一个大骗局，是由一个17个单位的科学家研究了50种动物的怀胎生长过程，联名在97年8月才发表，是说刚才那个哪些结果完全是造假的。OK， 是生物上最著名的骗局。那么他们是把哪些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详细讲，就是整个它是伪造出来的，真正的是 sorry， 对不起没办法就是整个的，对不起我们要跳过，因为时间关系另外就是很多在进化论弄来解释物种的演变跟物种的产生，根本是不可能解释的。很简单，这一位学者是英国很出名的学者，那么他最出名的地方就是他提议这个整个宇宙的演变是 steady state， 因为是 steady state 就是没就是永恒的，这个宇宙是永恒的。既然这个宇宙是永恒的，所以就不可能，就我们就不需要问这个宇宙从哪里来。后来这个 Big Bang 宇宙原子大爆炸的论点提出来的时候，他就说那简直是放屁，他这个 Big Bang 的意思是放屁，放屁的理论啊，就是放屁的理论，是他起名的。但是后来他的在整个他思想的过程有很大的改变，他竟然写了一本书叫做有智慧的宇宙，有智慧的宇宙。那么如果这个宇宙是偶尔巧合自己无中生有演变过来了，绝对不可能有智慧。如果有智慧的话，我们就要需要问那个智慧从哪里来。所以他说我们需要对创造跟进化有新的了解，是他写的他就很简单用这些那个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就是你就是这个方块，你把每一边变成同样的颜色。昨天有一个小孩子，他1分钟里面可以一下子变成是每一边的颜色是一样。那么这个学者很简单做一个计算，他 他说你叫一个盲人把他眼睛关闭看不到，叫他在那边玩，每一分钟就是每一，对不起，每一秒钟玩一次变一次，他去算算大概要多少才可以使到每一边都完全一样，偶尔巧合，因为他看不到嘛，对不对？他去计算了，他计算到就是要13500万万年，那个盲人刚刚好偶尔巧合能够把那个小方块变成每一边都同样的颜色。那么请问整个宇宙不论是花不论是草不论是树不论是任何的动物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复杂的程度有没有比那个方块复杂？远比那方块复杂，对不对？所以他说这么简单的方块偶尔巧合盲人能够知道每一边的同样的颜色就需要13500万万年。眼睛在达尔文时代他明白眼睛里面的构造是何等何等的奇妙，在他的进化论发表的时候他已经很坦白的说到目前为止每次想到眼睛都令我震撼，他坦白 OK。 但是当时他对整个我们人的眼睛的构造的认识绝对不可能像今天这个这么深刻的认识。我想如果他今天认识到我们的眼睛有13000万感官性的棒形圆锤形的刺激网膜等等，他绝对不可能说这些是偶尔巧合变来的。很简单，我们说我们人的鼻子啊，假定我们说上帝你真是创造的不够聪明，你看我们人的鼻子啊，两个洞在下面很不好，因为整天闻到臭味，对不对？那么那个鼻子两个洞向下不好，向左好不好？向右好不好？向上好不好？有谁想说你向上好一点？向上当然更不好了，下雨天不行，不下雨天也不行，对不对？对不对？很简单，你两个洞在那边，你吃饭的时候啊，你吃饭的时候鼻子先闻一闻你的吃的东西好不好吃，臭不臭。如果你想你的鼻子两个孔是向面上，你吃饭的时候哎好不好啊，可不可以吃啊，可不可以吃啊，大家吃饭的样子我想很难看啊，不是很好。那么刚早上我讲了那个疫苗我就不讲，那么你看看老鹰啊，昨天的赖姆斯讲老鹰啊，美国我想是全世界做战斗机最厉害的一个国家，对不对？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制造战斗机好像老鹰抓了一只鱼马上又飞上去？不可能的啊！老鹰，你看老鹰的眼睛多厉害，蝙蝠为什么会有雷达等等啊？鸟的那个 migration。 所以刚才那个 Fred Hoyle 他很简单，他说高等生物靠记忆出现的机会等于旋风吹过垃圾堆能把其中的物质组成一架驱逐器豪华飞机，可不可能？不可能的。那么刚才我讲了蛇还有那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跳啊，我们的老祖宗其实中国人起源于非洲啊，我们现在从科学的角度人种所有的人种是同一个母亲来的 OK。 这边是讲到一个学者他很坦白说这是 人眼演变的一个学者专家，他说 We have no evidence for whatsoever where homo 就是人种从哪里来，我们绝对没有证据。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有一次他做演讲他就把人眼演变的整个图案画在黑板上，然后呢他就 erase 把它整个擦掉，整个擦掉，然后他举起他的双手，他说同学们我不知道人从哪里来，我们没有证据。这个不是我骂人哦，是他，这个是诺贝尔的奖者，他说只有大笨蛋才能够是无神论者，我们必须承认有我们没有办法吃透的大能大力的存在， 它有无限知识的意识的透视来铸成整个宇宙的开始啊。早上我讲引用了这个学者他讲的话，顽固的无神论者必须因为现代宇宙学而难为情，因为宇宙学者们已经提供哲学上认为不可能的证据，宇宙有一个创始。早上我讲过，过去的学者不可能接受宇宙有一个开始，因为宇宙有一个开始问题就很大了。如果我们说无神论，宇宙一定是要永恒的，宇宙永恒我就不需要问宇宙从哪里来。如果这一个建筑物是永恒的，我就不需要问这个建筑物从哪里，这个建筑物不是永恒的问题就很大了，从哪里来，谁造的，怎样造，什么时候造的。同样的，这个宇宙有一个开始就很大的问题。那么刚才那个学者，他是现代最出名的无神论大师，他竟然说有一位神。你想想看，他写了26本书讲没有神。我们过去在红旗飘扬的中国，我们说没有神，但是有哪些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党的领导，我们哪一些马克思研究者，好像他能够发表26本无神论的著作。但是呢，当时那个伦敦的时代，Times of London， 他说他是现代，就是过去半个世纪最出名的无神论学者的一个，他已经提供了无神论的那个磐石，无神论的磐石 bedrock 的最主要的他们的根基。但是他竟然说有一位神。他说过去50年 DNA 这方面的研究，现在对我好像提供一个新和极大强有力的实际论的材料，因此他放弃自然演变的进化论，他是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那么他是用他自己的话，他说我必须作为一个学者，我必须向着这些研究的方向去面对那个方向。对不起，就是他说现在来讲，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创造的这一方面的案件，对我来讲比任何过去的时刻都坚强。他喜欢宇宙大爆炸和宇宙经纬调整，我们没有时间讲这方面的经纬调整。你想想看，过去50年在他的手下有多少博士论文，有多少博士毕业生在他的手下。那么现在他竟然说有一位神，也就是说这个老师可不就是等于要对过去的同学们对不起，你们过去写的所有的论文是什么，都是垃圾，对不对，对不对。你看他能够公开发表有一位神，难不难，难不难。我们过去说没有神，没有神，哪一些我们过去的无神论有哪一个好像他终身在这一方面研究，带领多少学生完成他的硕士，完成博士论文。那现在竟然说 sorry 有一位神，为什么他能够有这么大的改变，就是他能够面对，他敢面对今天高科技给我们的资料。圣经早就告诉我们，自从造天体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现在我们就讲到圣经预言。圣经预言我要从几方面来角度，时代的进行去，伊拉克、巴比伦、欧洲的共同体、俄国、波斯、中港台。如果时间不够的话，中港台那一部分就要明天讲啊。我们简单念一下好不好？大家念一下好不好？你们要。 外除了圣经之外，有哪一个经典敢说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我所许愿的我必成就，有没有？没有。那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立华的一点一华也不能够废去，都要完完都要成全。那么有一个新闻记者，他比较跳皮一点，比较跳皮一点，因为在过去美国常常有一些就是小报，还每年就会报道哪些预言家讲美国会发生什么，全世界会发生什么，然后他就调查在过去自从1979年到93年，79到93，所有这些美国最出名的预言家他们发表的预言，看看到底有哪些是果然真正的发生。他一调查之后发现，从1979到93，所有的预言家只有半个应验了。那个半个预言是什么？是讲到佛罗里达有一次有地震，然后又来了一个台风。佛罗里达，如果你要说有地震有台风，你随便讲，差不多每年都会讲中，对不对？对不对？你整每年都有嘛。那么他讲有地震，然后有台风，地震没有发生，台风当然来了，所以只有那半个就应验了。所以呢，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圣经除了我们可以验证他自己的话语的真实性，很重要的就是圣经的超自然的权威。古今中外有哪一本经典能够好像圣经有超自然的权威？从圣经的预言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自己的超自然的权威。那我自己早上我分享过，我是1965年来加拿大，过去的时候喜欢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东方红，太阳升。那么经过很长的挣扎，大学2年级的时候信主，感谢神，我信主已经40年了。那么但是我信主之后我有很多的挣扎，很简单，我跟你们分享一下这我自己的挣扎，信心的挑战，大家念一下第一节到第。我们如果是还没信耶稣，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仍然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会失业，我们仍然要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那么有些时候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向神祷告，好像神根本都不听我们祷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想我们当中的基督徒，特别是刚刚信主不久的，你向神呼求，好像神绝对，好像神根本就不理，神是不是死掉，就是神睡着了。那么你的祷告从天花板那边弹回来，根本没有去到什么地方。那么这个先知很坦白，就在神跟对话，上帝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你不拯救，为什么你不理我呢？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有这个经历。那么你们再念下去，第五节到第七节，请你们念一下。请问，你坦白，不要客气，很坦白。 上帝的回应合不合情理？合不合情理？合不合情理？谁说合情理的？谁说不合情理的？如果上帝不回应还好哦，你在那边等上帝的回应，对不对？但是上帝这个回应，我挣扎了很久，我挣扎了很久，我看很多那个解经家的参考书，我没有办法得到好的答案。为什么先知向你哀求，但是你的回应简直是完全不合情理，对不对？那么如果你看，你们念一下第17-19节。好，谢谢。在一个农业社会，粮食没有了，牛羊也没有了，但是你仍然要因耶和华欢心。当然是讲到信心的功课，但是有没有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阿 Q 精神？明白？是不是有点阿 Q 精神？算了，还是。所以我在上帝的面前对这个贼哈巴谷是很大的挣扎。那么感谢神，有一次我在思考当中，我喜欢读经思想上帝的话，也是在飞机上，因为我花很多时间在飞机上，可能离开上帝近一点在飞机上。那么我后来才发现第五节，你看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上帝说，你看看啊，列国，意思是说我们的上帝是列国的神，对不对呀？你看看列国所发生的事情，意思是说列国在谁的手里面？在他手里面。我发现他是万国的神。我发现原来在上帝的回应里面，我看到上帝是掌管历史的神。因为在上帝的回应，他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我必兴起毛主席，我必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明白？明不明白？是在上帝的手里面呢。我们的上帝是一知万事的神，事情还没发生，上帝已经很清楚告诉先知，他要兴起加勒底人。这个加勒底人是坏透了，不是说上帝睡着了，哎，睡醒糟糕啊，哎呀，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坏的民族出来了，哎呀，糟糕了，不是，对不对？上帝清清楚楚知道，你们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清不清楚？清不清楚？他是一知万事的神，他是掌管一切的神。这么暴躁的民的兴起也是在上帝的手里面，他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当我看到，当我在上帝的面前，我向他哀求，上帝，你给我明白你的话语。我看到他是掌管万国的神，掌管历史的神，一知万事的神，掌管一切的神，无所不知的神。那么我所遇到的难处有没有在上帝的手里面？有没有在上帝的手里？那么我所遇到的难处，我应不应该用我相信我的上帝仍然掌权，我试着依靠他？明白没？有没有不同啊？当我清清楚楚明白我的上帝，我的神是掌管万国的神，历史的神，万事的神，我就匍匐在上帝面前，我就甘心情愿把我的婚姻，把我的家庭，把我的事业，把我的工作，把我的儿女交在谁手里面？交在他手里面。因为除了上这样这一位神，还有谁值得我相信？ 还有谁值得我依靠？感谢神，我已经跟他学习依靠他40年了，上帝没有叫我蒙羞愧。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时代进行器，从圣经的话语我们学习，大家一起念。这个是启示录，启示录是大概1900多年前写的。启示录写的什么？我要将以后何者会发生的，是不是？
必然
有没有不同？很大的不同，对不对？必成的事。那我是74年念完我的博士，我75年加入加拿大国防部，在里面做了27年。那么我信主之后，我就学习依靠上帝。既然整个历史在上帝的手里面，既然圣经的话也很清楚讲到以后必成的事，我就喜欢一面看圣经，一面看实际所要发生的事情。那么既然我在国防部有可以看到一些外面的人看不到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在这个国际实际的演变的预言，我已经在过去学习，在不同的教会分享已经20多年了。那么在88年的时候，就是中信的一个杂志，他们的编辑就请我写对当时的国际实际的感想，幸亏有文伟正，是1988年写的啊。1988年就是两伊，就是伊朗跟伊拉克的战争结束了，那个时候台海两岸的情形也显著的改变。当时我就分享，其实我早在88年之前已经到处分享，从我自己有限的头脑的观察，我就觉得东西的很可能统一。当时我的见解不是，现在看来不是完全正确。那么有一次，1987年，对，我有一对美国的朋友到加拿大，他来开会，然后我的内人，我的太太跟我就我们请他们吃饭，一对夫妇，他的太太是好厉害的，等一下我会讲他的身份是谁。我就跟他们去吃饭，我既然是一个基督徒，我吃完饭之后我就跟他谈一谈我对神自己话语的认识。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看这个情国际的实际的演变，我解的东西的可能是会同意。我这个很珍贵的朋友他马上就告诉我，他说梁博士绝对不可能。他说：“你想想看，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人民因为德国的缘故死多少人？”他说：“你想想看，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人民因为德国的缘故死多少人？如果苏联政府有任何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影响力，他会不会允许东西的第三次统一来变成将来对苏联人民的危害？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的啊。然后我们就说好，看看以后情形发生如何。后来我们就看到整个东欧的演变，东欧的演变之前，如果你请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跟苏联的 KGB 的局长两个人坐在一起来探讨国际实际的演变，他们会不会看到整个，我说苏东波，苏联东欧跟波兰的演变，可不可以看到？可不可以看到？绝对不可能的。我当时的看法也是不是完全正确。那么当时我用很沉重的心，我就分析中国当时的问题。当时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很多留学生出来，但是当时我的担心就是军人出国的寥寥无几，所以当时我就想到，如果文人出国之后见到外面有新的东西，学了新的东西回去，跟那些军人 在国策的制定上一定会有分歧的。那么在这个分歧之下有冲突的时候，文人还是军人吃亏，
文人吃亏。
我想不想想不到，我88年写，89年我们就发生在天安门的事件。因时间关系，请我们先念第三、第四节好不好？我没有讲刚才我的那个朋友，他太太在 Clinton 上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 ，Clinton 就打电话给他，问他你要不要做美国太空总署的署长？他不愿意。他后来就告诉 Clinton 总统，如果你要给我一个职位的话，我会考虑做美国的空军部的部长。这一段是当时我在报纸看到他被提名为美国空军部部长，我就打电话到他家里，我说 congratulations， 我说恭喜你。然后他就跟我讲，其实 Clinton 当时请我做太空总署的署长，我推掉。太太本来是 MIT 的副校长，很厉害的，比他先生还厉害。先生也是 MIT 的教授，很出名的教授。那我们先念一下第三、第四节，好吧？大家念一下啊。第三节。第三好，我问你们，刚才第四章约翰就说上帝给他启示以后必成的事，对不对？第六章他就把一个印、两个印、三个印、第四个印写下来。那么我想问你，在过去1900年人类的历史的演变当中，有哪一个政治团体、政治的权柄、政治的力量，或者是国家的政体，很清楚、很明显用红色来代表，而且有一把大刀？共产政权、苏联，是你们讲的啊，不是我讲的啊，是你们讲的，对不对？那我首先要声明啊，过去启示录很多很多圣经解经家讲解启示录，很多有些很多都是错了，所以我们在分享这方面的见解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见解肯定也是错的啊。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可不可能刚才你们讲的是对？OK， 但是我们绝对不可能说我这个想法一定是对的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假定第二个印是指共产政权兴起的时代，那么第一个印你们念一念，第一节到第二节。白色的马拿着弓，有没有剑？没有剑，是不是搞错了？有弓没有剑，有冠冕，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我已经分享了20年，我说可不可能这个是代表白色人种的殖民地主义的时代的兴起？很简单，你要打仗是用弓，要不要剑呢？要剑。你要打死人是要用剑，对不对？那么白色人种他到处征服殖民地，是不是一去马上枪炮对着你？是不是啊？不是的。很简单，我们看看印度啊。印度开始的时候就是比较黑色的地方做生意，组成东印度公司就来做生意做买卖。然当时印度有很多很多小王国，那么做生意你赚钱我也赚钱，大家很高兴，对不对？那么当时印度很多小王国彼此之间打仗，那么英国这些东印度公司就很客气很慷慨说， 好不好，我保护你啊，我保护你。结果他把沿海的一个一个保护下来，结果把整个印度都保护下来了，明白我的意思？那么跟中国开始的时候也是做买卖。你知道英国在100多年前已经对中国的贸易很大很大的入超，因为中国卖茶叶、卖那个瓷器、卖绸丝，那么英国人没有什么东西卖给我们，这入超很厉害。后来想到一个好好的办法，是什么？卖鸦片给我们中国人。所以开始的时候不是一去就是要打你们的。所以圣经很奇怪，有弓没有箭。那么你看看英国的殖民地，我是加拿大来的，到今天加拿大的女皇是谁知道吗？还是英女皇，还是英女皇，冠冕仍然是属于英国。从前香港是叫做 Crown Territory，冠冕之地，如果香港来的你们就知道是 Crown Territory， 就是冠冕之地。那么英国征获了这么多的地方，那个冠冕都是属于大英帝国。请你们念第三个音。第六节，
我今天在复活过中是我有些听说一切名字来在这卖外一切名字来在这大人有个有些过得到他。
第三个印黑色的，是不是非洲人兴起的时代？我想不是。手里拿着天平，今天天平是代表公正公义，2000年前公平这个天平做什么？是买卖，买卖的。那么第三个印可不可能是经济挂帅的时代？经济挂帅的时代，经济挂帅的时代来临的时候，1000银子买1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请问油是越来越便宜还是越来越贵？以后会越便宜还越来越贵。粮食呢？粮食呢？粮食现在还没有上去，但是如果按照圣经的话语的话，如果我们这个解释是对的话，粮食也越来越贵。很简单，那现在中国人有钱，全中国每一个中国人一年多吃一条鱼，我们吃多少条鱼啊？对不对？12万万条鱼，对不对？第三个印，今天经济挂帅的时代。再念下去第四个印，请你们念。
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你是说我无说，你来我就观看，前就已经不归死亡，其在汉大臣名字叫死，印度也随着他有权领赐给他们，可以用高铁希望不瘟疫我都死亡，
第四个印的来临好不好？不好。今天人类科学这么的发达，是不是瘟疫解决了？没有。瘟疫、饥荒、刀剑，简单了，刀剑是打仗，对不对？饥荒、瘟疫、野兽。为什么说野兽？意思是说野兽在森林里面没有东西吃，就出来跟我们抢饭食。那么四分之一的人都死了。你想想看，那个非典型肺炎发生的时候，如果当时是发生在非洲，有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控制下去？没有，不得了，对不对？那么今天的人类很聪明，开始玩化学武器、化学战争、细菌战。那么如果不幸在什么地方发生，美国当时打沙达胡塞就是怕他有化学武器， OK。 如果人类聪明到大家用化学武器虚拟战打来打去的时候，那么人类所面临的瘟疫就越来越厉害，就远远比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瘟疫还厉害。圣经很清楚，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新整要显出预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海上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 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是多狭的魂不护体。最近我们看到这几年在全球不同的地方海啸，就是美国，就是 Orleans， 美国这么表示第五个印发生的时候，很明显基督徒要受很大的逼害。那过去我们看到在有一些国度，好像中国、苏联等等，基督徒受到很大的逼害。那么为什么在以后的日子也会如此呢？我们首先要明白，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要再回来，那么所有的基督徒就要被提升天。那么如果你问我，按照我有限的头脑来思想耶稣大概什么时候回来，我的见解很可能是错，但是今天我有限的知识里面，我觉得如果耶稣再回来的话，可能是在第三个印跟第四个印之间。第四个印就开始大灾难，第三个印就是经济挂帅的时代。那么意思就是说，突然间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被提升天，那么美国所有的基督徒的领导、基督徒的参议员、国会议员各方面的领导、企业界的领导、飞机师，要基督徒的话，如果两个驾驶员都是基督徒的话，那就不得了，整个飞机不要跑到哪里去了。在公共汽车上，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也被提升天了，汽车就撞来撞去。那么如果耶稣在那个时候再回来，所有的基督徒被提升天，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受到的创伤最厉害？美国，因为美国基督徒很多。我希望中国也有很大的伤害，我希望中国，等一下我明天也会讲中国基督徒越来越多啊，中国基督徒越来越多。那么一方面我们要明白，在幕后的战争，从启示录的角度有没有讲到美国？没有。现在唯一的强权没有，完全没有提到。那意思是什么？有两个可能性，或者是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不知道。一个可能性就是耶稣已经再回来了，耶稣已经再回来，所有美国的基督徒都被提升天，那么整个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整个破坏很厉害，所以美国的超强的国势整个垮下来。另外一个可能性当然就是因为美国借钱借得太多啊，你看看美国欠我们中国欠多少钱啊，啊，这个是也是一个可能性，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不知道啊。那么意思是说，你想想看，如果所有的基督徒被提升天，那么一下来最大的，在整个世界最大的宗教团体是哪一个宗教团体？
伊斯兰教。
那么石油价钱越来越高，表示所有的很多很多的黄金、很多很多的金钱都跑到哪里？跑到回教徒的手里面。那么宗教团体他们最大，那么很快他们结合他们的经济跟他们宗教的力量，他们可以在政治上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那么在全世界他们变成最大的、最有钱、最大的政治力量、最大的宗教力量，那个时候请问基督徒会不会吃一些苦？等一下我还会讲一下啊。所以这个是我有限的头脑的分享。第四，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请你们念第六个印。在过去的年月，我看这段圣经就我很难明白，但是在沙漠轰爆、沙旦胡塞大规模的
放火烧苦味的油田，我突然间我就想到，你想想看，有没有太阳啊？有没有看到太阳啊？有没有看到太阳？看到太阳在那边，对不对？如果你当时你站在苦味所看到的太阳，会不会像这头变黑，像毛布？像不像啊？像不像？意思是说，你想想看，如果人类发动核子战争，哦，核子战争，在大规模的核子战争，当 OK， 你看看月亮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好像热头变黑像毛布？像不像啊？听你们念一下。
天上的星辰变作一地，如同花朵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来的就和果子一样。
你要明白，1900多年前上帝将幕后要发生的事情给约翰看，当时他用他的文化，用他所明了解的文化写出以后必成的事。如果世界上大规模的发生飞弹跟反飞弹的战争，如果台海不幸发生大规模的飞弹跟反飞弹的战争，像不像天上的星辰堕落一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像不像啊？我们这个见解可能是错误，但是用我们有限的头脑，当我们思想启示录的话，请问，如果我们这个讲解是对的话，我问你，圣经话语的权柄厉害不厉害？有没有超自然的权柄在里面？有没有？古今中外有没有其他的经典能够好像圣经这么清楚将以后必成的事一段一段一段写下来？有些人开玩笑说 history 历史啊、哦，英文的历史就是 his story， 上帝工作的故事，上帝工作的故事。那想想看，伊拉克和巴比伦，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布什这么笨去打伊拉克，我们真的不能够了解。但是历史是在上帝的手里面 ，OK， 他发动伊拉克的战争，我们知道伊拉克跟圣经的关，圣经很多很多有关伊拉克的事情。圣经讲到巴比伦就是伊拉克 ，OK。那么你知道在2000多年前，巴比伦王已经建了一个这么宏伟的巴比伦，跟现在的建筑比较也差不了多少，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当时他们的文化，他们多厉害。这些就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2000多年前巴比伦王建留下来的空中花园呢，什么都是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只有请你们念一下第四节跟第六节，请你们念一下。在过去的年日，很多解经家解释这个启示录这个大隐户第十七章这个大隐户，过去传统的解经家是说这个是指罗马天主教。在过去的念日子，我已经很大胆的我说，我想不大可能。你想想看，罗马天主教徒他们得势的时候，他们会不喜欢吃圣徒的血？但是我想问你，如果回教徒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团体，政治、经济、军事的力量都在他们手中，他们会不会喜欢喝圣徒的血？会不会？那么这些圣徒在哪里来呢？所有的基督徒不是被提升天了吗？为什么还会有圣徒呢？很简单，过去我们传福音，我们说上帝说基督徒要被提升天，圣经启示录讲到这样子发生，我们过去不愿意接受。那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果然所有的基督徒被提升天，那么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我们的邻居突然想起，哇， 圣经的话语果然发生了。那个时候他们要不要信耶稣啊？要不要信耶稣？那个时候他们要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落在因为所有的基督徒被提升天了嘛，他们就变成是只是留下来还没有被提的圣徒，明白吗？在那种情形之下，回教徒就会喜欢喝他们的血。圣经另外讲到一个巴比伦大臣倾倒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臣倾倒了。911发生的时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哪些大楼一下子这样子垮下来。为什么我说不可能是天主教徒？最主要就是说你看那个女人用金子、宝石、珍珠，就是金银都是在他们的手里面。而且讲到巴比伦大臣，行话一下子来。那么今天你知道吗？中东，因为中东的钱多得不得了，现在中东很多高楼大厦被建起来，不比上海慢。很多很多高楼大厦在中东被建立起来。那么中东现在要建全世界最高最高的大楼，远比台湾的101，远比新加坡的，远比美国的，远比加拿大的那个高塔，比上海的还高。巴比伦，你想想看，如果伊拉克在几年当中，五年、四年、几年当中，政治平稳下来，会不会许多商人会涌入伊拉克做生意？会不会？他们的黑色的黄金可不可以给他们建筑许许多多的高楼大厦？我们不明白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圣经很清楚讲到巴比伦大臣穆斯共同体欧洲，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讲，但是我们想要大家跟大家一起学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但尼利是吧？你要隐藏者话，封闭者书，知道那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他做核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在过去我们看但尼利书很难明白，有一个地方很难明白，就是什么呢？他说你要隐藏者话，封闭者书，明明写出来了，多人来往奔跑，切心研究，知识必增长，但是他说你要隐藏者话，封闭者书，什么意思呢？现在我想想，你可不可能是这样子？也就是如果假定你是在15世纪、16世纪的人，你看这段经节，你会不会明白什么叫做切心研究？在15世纪有没有研究院呢？有没有研究所啊？有没有啊？或者是再早一点，7、8世纪的时候，你念这段圣经经，你会不会明白什么叫做切心研究？多人来往奔跑。但是今天在20世纪，在21世纪，我们一念切心研究，你明白吗？知识就必增长，你明白不明白？你明白？所以今天我们一目了然，我们就明白了。也就是今天上帝的话语已经没有隐藏了。在什么时候没有隐藏？就是末时嘛，知道末时。也就是今天是末时，所以我们一目了然，我们就明白了。100年前、几百年前、1000年前、1500年前，我们看的时候绝对摸不着头脑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今天我们一目了然。 圣经很清楚说，天地都要废弃，我的话却不能废弃。在旧约圣经，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王，他看做了一个梦，看到一个大象，金、银、铜、铁。解经家从历史我们可以知道，金是代表巴比伦帝国，银是代表马代波斯帝国，铜是代表希腊帝国，铁是代表罗马帝国。但是要注意的是，那个角，金、银、铜、铁没有问题，我们问题是铁。请你们一起念，你既见
角，
好，到了角，半铁半泥。那么过去的年代，在欧洲有一个很清楚的现象，就是有两个阵营彼此对抗，一个是北大西洋工业国，一个是华沙工业国。北大西洋工业国代表民主政体，华沙工业国代表是以苏联领导的一个政体。那么苏联老大哥一说这个是黑，大家马上说 yes 是黑的，对不对？如果美国带头说这个是黑，德国说 no， 法国说 no， 明白我的意思？好像这次美国带头打阿富汗，法国、德国参不参与？不参与。但是很奇怪的，东欧哪些国家反而参与啊？东欧国家参与。很奇怪的是，你看看铁跟泥，可不可能解释一个是泥，民主国家就好像是泥巴一样，泥 ，OK， 没有一个凝缩力，铁呢？哇，好厉害！老大哥一说，是，绝对不从事。铁跟泥两个政体。那过去为什么我敢讲东西的统一？我就一直在分析，我在想到底你这个什么意思呢？你看东西的统一啊，东是铁的、泥的，但是今天我问你，华沙工业解体之后，欧洲共同体里面包不包括过去的华沙工业国的国家？有没有啊？都在里面了，有没有混合在一起啊？已经混合在一起了，混合在一起了，掺在一起了。你看从历史的角度奇不奇怪？过去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东欧跟西欧联合在一起，他们竟然现在是已经是铁跟泥掺杂在一起的时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就是很简单，就是今天已经到了脚趾的时代了啊，再没有了。所以过去我敢讲，但是我是从有限的人的头脑里面，我绝对没有办法想象是整个东欧跟西欧整个结合在一起，绝对不可能想象的。但是上帝的工作远远超乎人的想法。那么那后我们已经过时间了啊，很简单，就是三个王，幕后的战争，北方的基础，四个王跟东方两万万大军。过去传统解经家，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两万万大军很明显的是指哪一个国家？哪个国家？中国啊、哦，中国。我过去我就不希望两万万大军是中国。如果两万万大军是中国，好不好啊？好不好啊？不好。 不好，我希望是什么？我希望是印度，因为印度人口以后会超过中国的啊。那么北方的基础，过去我们看到有苏联，但是现在俄国有没有角石？我相信仍然是有角石的，仍然是有角石的啊。因为我们要明白，北方的基础虽然好像苏东坡的演变之后俄国好像垮下来，但是俄国现在又在慢慢的兴起了。俄国你要明白，过去俄罗斯苏联有很多国家从里面分出来，这些国家分出来之后变成独立的政体，这些国家大部分是什么？有一大部分是什么？是回教国家，很多斯坦，这些都是回教国家啊。这些斯坦，这些回教国家很多什么？很多石油的。所以过去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苏联会参与幕后的战争。过去我们很肯定，然后苏联解体之后我们觉得好像不太可能，但是如果圣经的话也是对的话，如果这方面的解释是对的话，苏俄一定在兴起的。而且苏俄参与幕后的战争跟回教的兴起有关联，跟石油的重要性有关联，因为苏联很有理由要帮助或者是维护那个维护中东的利益。尤其是在那个时刻，如果是美国整个在国际上的超强之势已经过去之后，很明显苏俄有很重要的角石。 OK， 你看俄国的钱，他们的外汇存款也增加得很厉害很厉害，1995、1996只有剩下70亿，大出借钱，现在他已经超过2400亿。 OK， 说苏俄的角势，波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把伊朗的兴起很重要啊。那么讲到中国我们明天再讲好不好？我们想到明天，所以下回再见。神的话语立定在天，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明天早上我们讲到21世纪中国世纪跟我们面对的挑战，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束好不好？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愿意服服在你的十字架下，服服在上帝你自己的话语的权柄底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能认识你自己的话语，叫我们清清楚楚知道你是谁，知道你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掌管历史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继续在以下的这时间，在这个营地里面，在这个夏令营里面，我们更加清楚认识你。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